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4月11号，公元2017年6月5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展开夏季青年传法会，强调调伏内心只能从内部着手；美国媒体揭露中国海外学生组织受中共使馆控制情况，建议全美禁止；各国流亡藏人社区举办活动纪念六四屠杀28周年。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夏季青年传法会上向聚集的信众强调，让人痛苦的是没有调伏的内心，想要去调伏就无法借助外部力量，而必须从内心着手。今天6月5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在大乘经院向前来参加本年度夏季青年传法会的藏人学生阐释了基础佛法。在法会上，一组学生背诵了英明学基础心类学的集诵文，达赖喇嘛尊者由此强调了认识内心的重要性。尊者指出，世间的种种问题皆因未能调伏内心而导致，若想靠药品或毒品来调伏内心，只能达到非常短暂的效果，从长远来看毫无用处。达赖喇嘛尊者表示，扰乱内心的是愤怒、嫉妒、狂妄、攀比等负面情绪，这些都产生于内心本身而非外界，所以要去调伏也必须从内心着手，无法从外界来解决。扰乱内心的因素被减少之际，其他正面的情绪就会增长。此外，要调伏内心，人们首先应该认识是什么在如何扰乱内心，这非常重要。佛陀说无法洗去众生的罪孽与痛苦，而是透过教导众生认识造成痛苦的内心情绪如何运作，如何应对。达赖喇嘛尊者还指出，心类学不应该被归为宗教信仰，不然不信仰宗教的人并无法从中受益，而是透过不依靠宗教的印度古老世俗伦理来推动。尊者表示，希望心类学等分析内心的科目能够逐渐被纳入藏人学生的教材中，推动社会和平。尊者也强调，透过理路英明来学习理解佛法的重要性，指出这种学习方法所主张的研究分析逻辑特性，使得佛教僧侣可以同科学家共同探讨问题。与此同时，痛苦的根源在于我执，透过英明可以了解如何透过训练增加智慧来化解我执。尊者说，这也是他坚持鼓励大家不分僧俗男女、不分老少的注重学习的原因。达赖喇嘛尊者提出，当年藏王从印度那兰陀迎请高僧寂护传法入藏，他尤其精通英明学，也由此帮助藏人接触到了佛法的精要。若不是他带来那烂陀传承，西藏的佛教可能还停留在为人诵经消灾祈福的阶段。尊者说，我也想告诉年轻一代，我们的祖先在政治上似乎没有什么成就，但是在宗教文化方面却留给我们藏语文，让我们可以在不依靠其他语言的情况下便可以学习那烂陀圣哲们注下的经典，这是我们可以为之骄傲的珍贵文化，你们有责任去好好保护。在提问环节， 有学生提到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问一直持人性本善理念的尊者对此如何看待。达赖喇嘛尊者回答说，达尔文虽提出物竞天择、弱肉强食论，但时间在变化，直到20世纪后期，科学界才开始关注独立于脑之外还存有意识思想，所以世界在变化。近代的科学研究证明人的根性为善。尊者说，所以我认为人的根性是慈悲，别人以达尔文的弱肉强食论来证明人性本恶，那么要选择相信谁，就看你们自己去研究分析了。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继全美学者协会披露中共透过孔子中心在外国学术机构灌输中共意识形态的行径，并且呼吁美国大学关闭所有孔子学院之后，美国媒体福布斯也刊登国际战略分析师安德斯科尔的文章，揭露中共的另一个政治工具，设立于各国大学的所谓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真面目，同样呼吁美国对这一组织采取禁止措施。福布斯于昨天6月4号刊登国际战略分析师安德斯科尔的文章，作者引述6月3号的一份报道指出，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在澳洲试图监视与控制中国教授学生的言论，上月在美国也出现了学生组织监控学生的报道。文章指出，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不但控制言论自由，而且还会给出正确言行供学生们遵循，比如安排欢迎李克强访问澳洲，就达赖喇嘛在加州大学的演说发动抗议等等。近日马里兰大学中国留学生杨淑平在毕业典礼演讲中对比中美空气与言论自由，也受到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成员的抨击。作者指出，海外中国学生的控制与影响情况早于1980年代就存在，如今在世界上有约150个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分部，中共透过在英、法、德等国的分部来安排学生间谍，更曾有学生因此而被判刑。中共驻外国使馆经常透过聚会与旅行等方式来资助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同时中共使馆还试图掌控该组织的人事任命。剑桥大学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就因为受中共使馆干预而暂停选举，最终被校方解散，直至重新透过选举来产生负责人士。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不但控制中国留学生，而且控制异议人士、教授，甚至达赖喇嘛的言论，这显示了该组织在晋升各界人士方面的影响力，同时也证明该组织正在校园内削弱多元化观点，对言论自由的限制需要引起所有支持多元性学生的关注。合法的由学生管理的组织应该反对如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一样受国家控制影响的机构。作者还指出，如果一个中国学生组织不能代表中国的多元观点，那么它必然是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与中共有着很大的差别。作者于文末提到，这些独裁且具有压迫性质的组织应该被法律禁止或限制，这不光是为保护西方民主自由、教育机构的学术独立性，也是为保护中国留学生的自由。如果中国学生在我们的民主社会中都不敢表达真实的想法，那么他们就好像沦为二等公民，这对多元性来说是在伦理、平等与民主原则上的退步。今年4月26号， 全美学者协会也发表了一份有关中共孔子学院的报告，指出中国政府透过孔子学院来灌输特定的意识形态，在课堂中必谈达赖喇嘛、西藏、台湾以及六四天安门的问题。该份报告谴责中共政府干预外国大学的学术自由，建议美国所有大学都关闭孔子学院。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1989年中国学运遭中共政府镇压28周年之际，全球各地的流亡藏人相继举办纪念活动，悼念在那场屠杀中丧生的民众，同时向中国的民主追求者表达声援。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昨天6月4号是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事件28周年纪念日，全球各地的华人及藏人民众均在各自所在地举办纪念活动。据媒体报道，六四28周年纪念日之际，中共当局全方位加紧维稳和严格管控敏感人士，在北京的天安门母亲团体部分家庭到万安宫募举性祭祀活动，悼念28年前无力镇压中遇难的亲人。在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印北达朗萨拉，援藏团体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组织民众举行六四屠杀推介活动，活动展出大型六四坦克人照片，向当年那场屠杀中的受难者及他们的家属表达了同情。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成员洛桑切丹向本台表示，在活动上有很多前来参与的印度游客提问说，中共侵占了西藏，为什么藏人还要支持中国民主运动？我们均予回答，中共高压政策致使藏人陷入困境，但是中国境内的汉人、维吾尔人、蒙古人等群体同样遭受中共当局的迫害，因此声援同样受压迫群体，各团体间团结尤为重要。同样，香港智联会在维园举行六四屠杀28周年烛光集会，超过11万人出席，其中有不少人特地从中国内地来香港参与集会，他们都诉责中共血腥镇压六四学运，希望尽快结束中共暴政。台湾总统蔡英文与脸书发布特别声明，指出两岸之间的最大距离是民主与自由，他呼吁北京当局应该要以开放态度来面对六四。在这一点上，台湾愿意跟对岸分享民主转型的经验。蔡英文表示，中国正在崛起是事实，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民主如果缺席就是一个遗憾，民主的大国才会真正受国际尊重。台湾人权团体西藏台湾人权连线在台北举办名为人权压迫进行时仍未结束的六四的纪念晚会。据西藏台湾人权连线脸书发布消息，藏台连线发起人之一在台藏人扎西次仁在仪式上发言时指出，当六四发生的时候，我以为中国就要改变了，但没有，中国不止拿枪对着西藏人，也拿枪对着自己的小孩。1989年那年，在西藏出生了一位西藏人，他叫做根敦雀吉尼玛。六年之后，他被14世达赖喇嘛认证为11世班禅喇嘛。几天后，他被中共政府关押起来。到现在，班禅喇嘛已经28岁了，但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唯一知道的就是那张六岁时候的照片，所以西藏人也无法忘记1989年。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系列。